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九零后频道》，我是正常聊没把南方听众们霍普感的吴老师。
这就开始了，
开始了，怎么谦儿姐呢？是吧？
这玩意儿你的玉林不是吗？
哎，
一等一嗨，陶队长小北，哎
哎，上次是三个人录啊，今天又回归了正常的两个人录啊。
怎么你说谦儿姐不正常？哎。谦姐，
听
着啊！
行，我刚脑子转了一下，没转出来借口，你知道吗？就这么坦诚，现在就是对不起，是吧？
好嘞。
不是，但说实话，我觉得相对于谦姐，咱俩是比较不正常的一个。我说实话，
这事儿我认啊。
这咱俩都得认，这咱俩是不正常的一个。好，说回来，今天还是说主题，说主题。今天我们聊一聊，其实俩主题其实是，但我们先说一个，
先说一个啊、嗯，
聊聊主题，聊聊儿童节
有联系。
然后说完第一个话题，再说第二个。
对，哎，你没想到吧？
没想到一块说是吧？第二是重新养
自
己一遍这个事儿。哎，这俩事儿呢，本来就是后一个话题想聊，后来觉得后一个话题要真聊的话，挨骂会挨的比较狠。
就是我们可能会比较直接，哎，
对，我们会挨骂挨的比较狠，所以前面我们铺垫一下，好吧？万一他们听不到后边的，我们这骂不就不用挨了吗？对吧？
你要是这么讲的话，咱还是先聊重养自己吧，
尽量大家还是听到后边，好吧？这个儿童节啊，儿童节这事儿呢。嗯，其实我们刚才想想说聊一聊我们小时候玩的什么东西，现在孩子想玩什么东西。
嗯，
后来想想没啥对比性，
其实没什么对比，
真没什么对比性。我们小时候玩啥？
咱小时候撒尿和泥儿。然后
我有水，我趁水，我那水能喝，我能喝了给我尿尿，我他妈就能倒，我都倒土里，我都能。
你刚才跟我说的是现在孩子玩胶泥啊，
他们玩橡皮泥
啊，橡皮泥，
胶泥那是你小时候玩的，
你不玩胶泥吗？
玩过呀，所以说现在孩子玩胶泥。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玩的时候，你看撒尿和泥是一个啊，就是传统啊，这个不能忘啊。然后其次胶泥什么，就是那个小时候咱们那边不老什么家里装修。拉一车沙子，
对对对
啊，然后你沙子呢，你要从沙子里刨，
嗯，
刨完了之后，每吨沙子里头有那么几块胶泥，哎，对，
一小块黑色的，是深一点的。
对，我觉得我靠，那时候小时候挖着胶泥跟挖着宝似的啊，可
那时候劲儿且揉吧呢，
对，且捏过呢
啊。但是那玩意儿其实它劲儿大，其实捏不出来什么东西，
对，
因为劲儿特别大。就好像这么说，就是橡皮泥它不是软吗？
嗯，
就把一堆橡皮泥也压成一小球，然后大概就是那个硬度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你看啊，这个就不够直白，就有一个特别直白的形容是什么？
嗯、
就是你刚吃口香糖，口香糖就比较软，
嗯、
你嚼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哎，那口香糖就上劲儿了。啊，就那个时候的口香糖就跟胶泥是一个感觉。
我也你说你把口香糖吐地上踩两脚，有点黑了。那个不光从颜色还是手感上都很符合，你知道吗？
可以
了，一点都不恶心。我甚至想了一个恶心的，你知道吗？都就是不说了是吧？你们想吧，黑色的、
哎、我没见过，
有点胶质感的东西是吧？养狗的人家应该知道的是吧？
对，
就是别的，你还有什么？就主要是我们后来发现还是什么问题，就是以前咱们玩了嘛，
嗯，
其实就是体力上的，
对，
就是真的是跑跑跳跳的东西多。
咱们真的是冲着野去的，
对对对对，
就是怎么
咱们的野是野人那个
野，
野
人那
个
野，就是什么翻墙啊、爬树啊、摘果子、掏鸟蛋啊，掏鸟蛋。
这事儿好像
还没干
过，好像没干过，
啊、好像没干过。反正
主要是以我这体格，爬树那关就卡住了，你知道吗？
你小时候也这样
吗？小时候你看多大树了，你知道？反正那个时候确实是。
对，因为那会儿也是受制于咱们所生长的那个环境，对吧？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可玩的东西，然后你想，
所以我们就有一双发现玩的眼睛。
哎，对，我们就得自己创造玩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剁刀刀啊，叫画地盘啊，就是
剁刀刀，有年头没听过，
有年头没听
过
吧？
有年头没听过这词。
你在一片地上撒泡尿，哎，
老他妈，你们小时候玩这么费水啊？
不费水，我们是环保，我们要反三俗，没有屎尿屁啊！
我都怀疑你以前是不是住农村，你知道吗？
就湿一片地，然后那土不就成泥了吗？然后你拿那个树棍啊，在地上画一方块，然后一人一边开始插那个棍儿，插住了之后，你可以在那棍儿的边上画个圈儿，直到把这块地分完。
对，然后就棍儿倒了，
哎，倒了，
什么
哎，对对 对, 对。
哎，其实你说玩拍那个东西，想现在好多孩子玩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玩烟卡。
烟卡其实跟咱玩那会儿
小
卡片差不多，
对，卡片就得了，干嘛还存点烟还？我这是谁带的呀？
可能是因为那会儿家里管的严，烟吧孩子是百分之百碰不着的， 啊，所以说咱们
也不尽然，我觉得
也不尽然是吧？看来
你没给你爸买过烟是吗？
还真没有，还真没
有，没
有真没有
啊！我们那时候小卖部倒没这个，哟、
啊、
呵，
好家伙，
润润破裤了，开始 啊！
那
完了，反正润润被润润打断了。
你就是你们那会儿小卖铺，
嗯
啊，就是
他不盯你，他真不盯你，他因为都是邻居，他知道你是谁家孩子给谁买的什么，他都知道。
啊、
包括甚至你过来，你其实当时就是买烟，你都不用说买什么烟，
嘿，老登拿包烟。
我要纠正，我要纠正一个用词，我们那时候叫老登，不叫老登，老登是什么？哎呦我操，那是另外一个。东西吧，那个，但是一般说那个东西时候也不加老，一般分大小，不分老年轻，这那个年轻灯没那么说。
不是，
这段能过
吗？这应该过不了，
应该能吧？这挺隐晦的，其实。
对，居然大爷拿包烟，你知道？
大爷拿包烟，对，可以，可以。
大爷拿包烟，
你说拿包烟，他其实就知道，因为都是邻居，他知道他抽啥，说白了，那钱数也差不多，基本上就知道。所以那时候好还不是特别管，那不像现在了，是，谁都不认识谁，是买烟，孩子过去买烟，这找抽吧，这事。
对对对对，但那天我还看，就是网上有说，就现在的孩子玩烟卡怎么玩呢？就是收集。不同品牌的那个烟、然后折成一个小卡片、然后呢就是喊上
拍
拍着玩，反正玩法是相同的，都是拍，然后有输赢，
所以就觉得、
但是他就换成了烟盒，
他们这个
价值不菲啊，
他们前面这个过程啊是吧，就是其实大家最后干的都是特 low 一事儿，你们有必要在前面这个仪式感方面加的这么狠吗？就怎么不能找点纸片什么的，对不对？
咱就说可能是
你弄个现在快递那么多，你撕一盒子他妈不也是纸片也可以拍，对吧？比我是顺丰的盒子，你圆通的盒子你不行是吧，也可以，对不对？
证明什么？证明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生活变好了。
生活的进步就是什么？孩子开始玩烟了，
孩子开始玩烟盒了啊！
爸，我给你买盒烟，你快点抽，快点抽，还有五根，赶紧抽完，赶紧抽完，
把盒给我。
哎呀，以后这个再有这个什么禁烟教育啊，也得写一条，这个对孩子要谨慎，孩子犬烟尤其危险大，
不是对孩子要谨慎，是家长要警惕啊，孩子买烟的目的、
有劝烟的。
你看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过、就是六一儿童节玩的东西可能比咱们更多一点。啊，而且他们可能更喜欢的是一些手游啊，然后电子类产品啊，对这种游戏类的东西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说实话，我有一个东西特别不理解，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咱以前跑跑跳跳也是，你不知道你跑过那种吗？就是几个男孩凑一块。大家就规定路线，开始跑得快，先到什么什么什么滑梯，然后怎么下来，然后那儿一堆儿，怎么你必须那么跳过去才行，你不能让怎么着？然后我看那个东西，然后前两天我看了一个那个百货商场里头，有那种孩子体能训练
啊，
玩的就也跑酷似的。我说这跟当年我们这没，只不过我们是自己规定路线，你知道吧？其实本质上没他妈什么区别。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题外话，就是。男人的快乐有多简单？哎，我能摸着那叶子。
啊，现在也是
一样
啊。不是，其实有时候这个事儿特别就特别无厘头。我能摸到叶子的情况，你摸一试试，我不信。摸着了，
我操，
牛逼，
你真牛逼啊！
然后呢，这事儿过去了。然后那帮女的旁边看，这俩人
现在有病吧？
妈的，
就
这牛逼哪儿啊？这个
男生之间的赌注可以单纯到我操牛逼！
对对对对，
哎，就你已经
最高的段子
了。
最高的档次。
然后现在孩子其实也玩咱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只是说就像你说的，可能那什么绳梯啊、
体能训练、
对，然后各种那个什么小锥体啊、然后去折返跑啊之类的。
但是你看咱们那时候是我自己规定路线，就是咱们没给自己加压力，真就玩、真纯玩。但现在这玩变成一课了，或者说变成一那种
哎对
训练了，然后就是你说这帮孩子他跑的时候他有那心气吗？他是那个上课那个，就是我操，怎么还得跑那个心气儿？还是说我操，哎，我再加一个，哎，那树丛，谁要敢钻过去，谁牛逼？哎，然后不一样，我说句实话， 你别看玩的东西差不多，咱就本质上差不多，但是他们可能用不着隔离带了，应该他们
就是所以说咱们那一代省钱啊，咱们那一代没有什么压力，咱们那一代玩的东西呢，就是现在的青少年体能啊。
但至少玩就是玩的是真是踏踏实实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说副产品什么，就玩就是玩，
嗯，
唯一的副产品就是我不跟你好了，
啊，
对，这可能是唯一的副产品。你怎么少跑一圈，不跟你玩了，那顶多就这个，
真没意思。
不像现在联邦教练，你呀，啊，再跑不好的话，你可就最后一名了。我待会儿要跟你妈爸说的啊，这压力这不一样。这
最近是不是去哪儿体验生活了？
我说最近带俩孩子，你信吗？
然后
感觉特别不一样，真不一样。包括其实还有啥事儿呢？就是宠物这事儿也是。你像咱们小时候一说这个宠物吧，无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说我想养只狗，我爸说不让我养，也到此为止了。
啊，我以为叔叔说咱家已经有一只了，不能再有第二只。
我们家的传统是说，我们家当年的故事是这样的。我跟我妈说，我想养只狗。我妈说，咱家只能留一个畜生，你跟狗你挑吧。不是大伙儿挑还是咬我吗来着？反正对吧？我可能比他还得畜生点，反正是我也对自己有深刻的认知和了解。
节奏非常的好。
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以前养宠物什么也是说你陪他玩玩，对吧？
嗯，
你照顾照顾他什么？现在那个好多有宠物的这种。就气氛上就不太一样，就是说你要教育这孩子，你要教一只狗，你要让他学会转圈圈，你要让这个孩子就有一种，他甚至我他妈之前听过一啥，你知道吗？
嗯，
要通过孩子养宠物这个过程，让他体会家长的不易
啊。
我说这是什么王八蛋逻辑？这是，
我操，
我都服了。合着在父母眼里，这孩子就畜生。
啊，
然后让这孩子养畜生过程中体会当家长的不易，你到底骂谁的？我都没看出来你到底骂谁的。说实话，
所以说老一代人说小孩不听话，小畜生是从这儿来的。
那年代不一样了，
不是？其实我说，要从养宠物的这个角度来看啊，之前我记得咱俩聊过一次，得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宠物是孩子身边第一个离别的亲人。
对，之前说过
这个我是非常认同的，但你要说养宠物能给孩子带来多大的感受是做父母，我说我操，这不扯淡吗？
这太扯了，
啊，就是
而且类似事特别多。我尤其我不是喜欢看话剧音乐剧吗？
啊，
那天我就看卡门，
啊，
卡门那个故事你大概知道吧？
没事你说，我不知道，
但是可能别人不知道。卡门那故事其实他讲的是一个类似于出轨加赌博，然后再加上这个谋杀的感觉故事。
我
当时
就喜欢看这种类型的，
多经典，弗洛伦咋回事？然后那个前半段吧，就他分上下两场，前半场讲的是他跟那个军官怎么出轨，怎么着，后半场讲的是怎么谋杀亲夫什么的，这样东西。然后那天我去看卡门，我前面坐的就是两个妈妈带两个孩子，俩小男孩俩妈妈，我坐到后边幕间休息，然后呢我这歇着都听前面那个妈妈问看懂了吗，你这得学点什么东西
啊，
你要有理解，我在后边坐着想，我说你指我这孩子，哎，我说这孩子要是万一从上半幕中理解点什么东西，你当家长的你害不害怕，我就问你，哎，他要是能在一个就是是吧什么霸凌，因为一开始烟厂里头是霸凌卡门的
啊，
是从一个霸凌再加上出轨的故事，你让孩子从中体会点什么东西来，
就是我需要找一个强大的男人有所依靠啊。
我就想着这还真是，这孩子万一要理解出什么来，你说你当家长的，你说这是教育好了还是没教育好，这教育好了
不是
小白脸是吧，
啊，你换一个角度去想，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家长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啊，
传承，啊，传承，
所以那俩其实是后妈，
啊，
是吧，
哎？然后就是什么呢？
小三上位，
需要用艺术拔高自己，哎，传承，
带着原配的孩子过来看看，你看看，现在你叫我妈没毛病，是吧？啊，不是，那后半段看完怎么办呀？那
后半段看完
谋杀亲夫那段怎么办？
后半就是你看啊，你只听了前半句话，后半句话家长可能没说。下半节是我和你爸未来的故事，你暂时不需要理解。
下半段就是回这再有三年吧，你管你爸再叫三年啊，甭着急，后边练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吧？看完了，所以我就说现在这帮家长就疯了吧，我操， 是不是疯了？我说我
操，这确实是，就是你要是这么讲的话，现在的家长给孩子带来的压力确实比咱们那会儿大多了。
对，尤其在这种情况，你还、
啊、
还过节、
啊，
我现在都害怕六一万一严卡门，你说怎么办？对
不
对？
不是，而且不是，你看啊，六一儿童节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话题，咱们怎么就他妈聊成了，你看、啊，又情杀，又小三，又他妈谋杀亲夫的，你看、啊，
因为确实感觉现在孩子，你像咱们以前，我觉得儿童节对咱们而言就是锦上添花，
对，
就本来每天都有点疯玩疯傻那个状态，六一对于我们而言就跟现在过圣诞节了，找油头喝顿酒似的、
嗯，
对吧？儿童节会这找油头，大家又玩一天，
我
它是一个锦上添花。
我觉得我小时候过六一是什么、
嗯、
是在没有假期的时候他突然间给我变天假出来，
哎，对
啊，我能歇半天，
或者那天你能任性一点、
哎、
我就想吃麦当劳，
那还是得吃逼斗
逼斗才是免费的，
但只有但天底下只有逼斗是免费的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小时候的六一啊、
嗯，
是我能就是在应该上学的日子偷一天出去，
对
对
对，对，
这对我来讲是种恩赐。其次呢，就是我可以让我妈给我买点就是不过分的想吃的东西，
就是吃不着逼斗的东西，
对，就是不挨打。然后其次呢，就是那一天我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哎，我今天过节
啊，对对对，
得对我好一点啊，就是得。就
是，但是你看这个事儿，现在类比过来、
嗯，
现在这帮孩子平时就没有玩的机会，
嗯。
然后呢，如果真的说六一玩，就玩这天还要赶上刚才说卡门，就是父母是那种，
嗯、
就玩这天还得找点意义来着。这你日子还过不过了？这孩子，
确实就是，前天我才和我对象聊完，说就是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以后生孩子了，孩子摔了一跤，他哭了，你会跟他说不要哭吗？我说我会啊，我说这小男孩，假如是个男孩，我说那你要学会坚韧，学会勇敢啊，然后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对吧？然后那个他说，那你要这样孩子就很累。我说你看啊，他因为他也是刷了视频看到了这个问题，然后那个里面的论点呢，就是说你不要跟孩子说这些，那该哭就哭，这是他的天性，
对
吧？然后我说这个问题他就有毛病，他问的问题是如果这个孩子摔了哭了你会怎么做，但不是问每一次摔了哭了都会怎么做，或者是第一次或者最后一次怎么样，对吧？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单一项的选项和过程，
对
对
对，对，
所以他就说啊，你说这个事弄到我现在，我就觉得我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了啊，因为就是从他这句话，我就感受到了现在很多咱们的同龄人生完孩子之后，是想着我们接收到了很多信息，我希望我的孩子成长，希望我的孩子不去走那些弯路，然后我们要给他就是一些。什么传道授业解惑这些经验的一些铺垫这些东西、
嗯、
但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啥，就是一个就是信息过亿的一个另外一个副产品，就是方法论，
方法论太多了，
方法论太多了、
啊、我们没有就是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做筛选，哪些东西是适用于我们的，哪些东西是不适用于我们。
你如果手上就有三个方法论、
嗯、
孩子摔第一次是第一个、嗯、摔第二次
是
第
二个，
摔第三次是第三个、嗯、总能试出来一个，
对，
或者说孩子只能总能记住某一个，
哎，对，
对吧？现在你手上五百个方法论，
就是你摔五百次、啊、
你试到第一百多次的时候那孩子就不用起来了这辈子跟轮椅 就在一块待着吧，下面就是我，对吧？下一步就是我与小地坛，你知道吗？我以后就是我与地坛，我与二十二中，我与三小，我与芝麻小学，就那就不用那什么了，那就对不对？所以这个，而且你刚才我很同意你刚才说那个，第一次摔跟第二次摔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
第一次摔这孩子学会了，第二次摔你甭理他，他自己都站不起来。
哎，对。
这东西它这东西它确实是这个，而且现在真是这种，哪天这可以聊一聊，因为网上。哟，这什么方法论啊？这个、
哎、
儿子、
哎、
磕着了，
我孙子
自己站起来，
我孙子呢？干蛋啊！
非得给我机会！
哎，我操！这
好桌子，好桌子！
这
今儿晚上家里喝点啊，又是撒点酒给你啊，桌子，你今儿压力功了，今儿压。
哎，我操！这便宜让你占的，我有点不得劲啊！
好的，往下聊，
哎、
往下聊，好吧？
没事，你等着。
哎，反正我知道，肯定是这个亏迟早是要吃回来的。但是呢，现在先乐一会儿再说。
人生嘛，只图一时，哎、
不图一世，对。图一世谁不是儿子呀、啊？对不对？我
是吧，儿子？
我
图一世的儿子，哎，
在乎这个？
输了。
看开了，你知道吗？以前哥几个互查都是你儿子，你儿子，然后越查越急。现在就互查都是儿子的儿子嘛，还在乎这？反正又不是没当过爹，啊！
我操，你这说话有点玄学，有点东西了。我
你看最近那个思想是吧？颇有一些建树。但是其实我就可说跟孩子这事儿，所以现在我发现，其实我觉得让孩子更舒服的状态，就是把他从压力里头抽离出来
。嗯，
但这事儿其实挺难。
其实理论来讲还挺容易。
你有什么方？你说吧，我听听。你看这个笑，我就觉得
就是把孩子交给爷爷来养。
我他妈就知道。
你比如说啊，六一儿童节，哎，就是那个爸爸不知道，孩子家长不知道该带怎么去解脱孩子的这个压力，因为孩子在父母面前总会
有
所拘谨。对对，永远有压力。那怎么没有压力又交给一个你放心的人呢？那交给爷爷。
老爷
啊，老爷也
行。确实是，你说，其实你刚才说的，我还真不否定。孩子跟家长互为压力之源。
对，
其实真让他们俩都放松的，真就是割裂开。
对，就是把他
孩子也放松一下，家长其实你也放松，
也放松。
但是估计也有那种家长，就是放在自己把孩子放到爷爷奶奶那儿，估计也他妈也不放心的那种。估计说跟你说也有的是，我跟你说绝对
不能吧。啊，对，还真是，我小
怕什么？家长那个老人带什么给吃什么喝什么的，这不是有的是、啊。
我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妈特别不喜欢我去我爷爷奶奶家，因为我爷爷特别宠我。然后呢，就是经常会给我
买一些，这时候我有印象，
买一些吃的。
我跟我们老哥们老聊这事儿，就那么宠你孙子呀？你怎么？这事我跟你聊过，老哥几个。
我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已经想到了，我就感觉不太对劲。
凭什么德云社？他的那个伦理根无非就是爸爸儿子，有我们的伦理根精彩吗？对不对？
互为爷爷，
只要有一空子，我跟你说钻不进去的，但是我没能耐，我跟你说，
就是别给我留口子，
就是
留口子我进不去是我的问题，
我不行、啊，对。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不觉得、
哎。就是爷爷那会儿带你啊，你爸总是不太喜欢，因为觉得我对你太好，老给你买糖吃啊。然后后来呢？
为了节目服务，我让你说完来。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妈就说：“哎，那你就以后周末去你爷爷家、
嗯，
就是放松放松。我们呢也不怎么管了。然后但平时就还是回自己家。”学习写作业、
嗯、
然后这样的话省着去有一个不太好的影响、
嗯、
然后后来呢我就感觉是什么，其实他们对我去我爷爷家也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每周会有那么一两天他们也不用管我，也比较放心、
嗯、
也比较放松。然后其次就是有那一两天就是老人家不会给小孩子吃太不好的东西、嗯、而且都是他们觉得孩子平时吃不着，你们管着、
嗯、
不让吃太严、
啊、
想给他放松一下，就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还挺好的。
对对，
嗯，
总要就是说，你说成年人总说自己啊，
胖了才好兄弟。哎呀，真是，
就成年人呀，他老点自己说，哎呀，我最近太累了，我得喝点，
嗯、
我这个，这孩子也24小时深压里头，孩子不能也，我今儿太累了，我正好，我来一根点一根，是吧？我找个 live house， 我也找俩妞聊聊去，我也真办不到。
就接着那个刚才买烟盒那个事。哎爸，你这烟是不是抽点慢？我照着用盒呢，我最近压力也挺大，
我
这给你分
一
根，
寄一根。这问题上，孩子真没有什么，尤其我那天看很点那啥，那天因为这咱们直接不是想聊那个儿童抑郁症啥的、
哦，
我就看了一点这个东西，包括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也家里孩子聊天，他这个什么说了，每天孩子玩手机，
嗯。
首先这个问题咱们说过，说给孩子把玩手机当奖励这事儿、
嗯、
本来就是你不让孩子玩，你拿他当奖励。
对，你说这事本来就不想让
他做，矛盾的事
儿。你跟他说我就干好了我才能做。操
对呀、啊、你不说这玩意不好，然后你拿这玩意奖励我，你这是有毛病吗？然后他跟我说，但他那天他现在不干这事儿了，为什么？他发现这孩子在玩手机的时候也特别紧张。
啊
就是一共让他玩10分钟，这10分钟这孩子就是说，他孩子说他那孩子刷抖音比他刷得快，就是刷一坑看都不到一秒钟就看啊，这我大概猜出来，操，下一个，然后翻一看，哦，刚过半分钟啊，那也不行，赶紧快，一会儿还得玩一把那什么的，刷刷刷，然后一看到点了， 赶紧啪把抖音关了，然后打开什么什么这游戏手游啊，这东西不知道，我也不太懂，啪赶紧玩啊，这个那什么，他就说我操，这我那哥们儿说我上一次有这个状态不是我小学
啊，
是我他妈月末干销售的时候，我还有离下班还有十分钟了，这电话必须这五十个电话必须赶紧打完，抓抓抓抓打完那个之后赶紧发邮件。他说这孩子玩手机就是就一天，他说用他的他之前想的是这孩子一天只有玩手机十分钟放松的，
嗯，
后来发现那十分钟一点他妈都不放松，
那十分钟精神高度
更他妈那什么，我操！所以后来说算了，孩子这以后什么孩子手机玩不过，
嗯，
让玩着玩，慢慢也要玩腻的时候了吧。当然这话我也不太承认啊，
啊，
但反正现在确实是就会能看出很多东西，就是这种压力之下这种状态。
哎，那你要真讲玩手机给孩子当放松，我觉得其实也不太
是悖论，其实
对也
是
个悖论。而且其实说实话啊，什么能让孩子放松，你让孩子自己选吧。嗯、
对对，
就是他可能会选择玩手机，但也绝对不是在框架之下去玩这个手机。
或者换句话说，我觉得什么呀，孩子、
嗯、
就是家长给孩子要给真选择，
嗯，
不能给假选择。
哎，对，
就
好比如那个转盘贴墙上，
啊、
冲下是那个休息，
啊，冲上那一片，
冲下那一片是学习，啊，不，冲下是学习，冲上那一片都是休息。然后那你转完了之后怎么转都是上下的，所以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我之前看过更有一个什么东西。问说今儿孩子给你这什么给你选择，
嗯，
中午咱们家吃什么，这孩子说我吃麦当劳，
啊，
家长就说垃圾食品不能吃，
啊，
然后一会儿孩子说那我想吃火锅，
啊，
这大夏天的你吃那么多肉干嘛，你不知道自己上火呢吗？然后孩子说那我什么都不吃了，家长说让你选呢，
啊，
你给老子选，啊，然后这孩子懵了，完了我爸凶了，选什么呀，那喝粥吧，
啊，
然后这爸就说给你选你自己选的喝粥啊，你别一会儿不喝，我告诉你啊，然后到时候点菜，又是点，这孩子最后名义上什么呀？
嗯，
我给孩子选择了，我让孩子这大了，然后最后呢，实际上呢，就假选择。
这其实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你得说出来
啊。对，然后这个比哄女朋友难，你知道吗？这哄女朋友这事儿，你还能那什么一点，对不对？你还能打听打听，就还能在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那个倒好，我爸一瞪眼，你选麦当劳，你呀敢选麦当劳，你成何？
我突然想起了之前看了一个论点，
嗯，
为什么小时候我们父母都说我们挑食，但父母从来不挑食？
他不做他买吃的，
因为他买菜的时候买的都是他们喜欢的，
他挑剔。
对呀、啊，这不一个逻辑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咱们这样往下面一个聊的话题呢，就是说呢、
嗯、
重养一遍自己这个话题。你看之前就是咱们小时候可能也是，你想吧，吃完麦当劳，今儿下了班，我他妈就
要吃麦
当
劳，哎，不行，谁拦我也不行，今天我必须吃。
我跟你说，今儿就是肯德基爷爷站我面前了，我也得把他抽了，然后找那小丑要一双击去，我也得。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心花怒放》里黄渤那个剧情，就是黄渤失恋了之后就想找个姑娘啊，然后呢遇着仙人跳了，然后跑出来之后呢又遇着一个就是拉拉不喜欢男的，然后黄渤呢就拿着他手里的一个花瓶往地上一啐，妈的今天花钱老子也得把这事儿办了。
但是就是咱们说回来这事儿啊，刚才咱们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叫重养自己。基本上我之前小时候的一些遗憾了吧什么的，我现在要弥补自己。
嗯
啊，我不指望我父母去弥补这个东西了。
嗯，
或者包括其实咱们这代人家里来说，我觉得到这个岁数之后，对父母整体的概念，
嗯，
可能还是比较积极，可能也是咱们几个呀，
就
咱们相对而言家庭比较圆满一点。
对。
但是你说不圆满一点的那种，尤其我见过很多北漂的朋友，
嗯，
是吧，好多北漂的人之所以来北京就是想用他们的话说，我之前有一个哥们说的话我特别承认，
嗯，
他说有些人来北京是想来北京，
嗯，
有些人来北京是因为不想回去，
啊，
这是他说这是俩概念。
对，
所以说就是现在不想回去，为什么不想回去，有很大程度有一部分原因就
是
因为是
想逃离自己的家庭嘛，
逃离家庭，逃离。
对，
但是这种逃离家庭逃离父母不是因为说家里穷，真的说家里没有发展怎么了，当然也有这方面原因，但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不想回到我父母在管我那个状态上去。
嗯，
然后包括为什么好多人，我之前这个东西我之前看了一些东西，
嗯，
什么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
嗯，
终于自己的房间
自己
能做主
了，
哎，
其实我觉得就 就这虽然不是咱今天的主题啊，那我就跑个题说一句，就是
咱们还算跑题吗？
对对，就很多时候，当我听到有人跟我说，其实我只是不想再回去让我的父母管我的时候，那就证明其实他的心态还没有完全成熟，因为只有孩子才会觉得父母是在管你。我就假如说像你现在跟爸妈一起住，你肯定会有情绪，但你不会觉得他们真的是你像小时候那样的去管你。
我不是你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其实我不太承认成熟这个概念，说实话，我一直不太承认成熟是一个状态。我觉得成熟是一个过程量。就是当你自己主动去适应环境这个过程，你这有这个东西就叫成熟了，说白了。
对，没错。
但是说这个东西，但是这东西这环境里头有没有你父母？对吧，在有父母的环境里头你能适应自己，跟没有父母的环境适应都叫成熟吧，在我看来的话，其实
好像也对，那没，
但只不过就是人就是都叫成熟，但是那个难度是 1.0， 这个难度 3.5、我能不能从中做抉择，这个是选择的东西了，这个反而是，这是选择的东西了，说实话，
合理合理合理合理。
但是我们说回来吧，就是说这个重养自己这个事儿吧，我们两个的概念其实更多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矫情，
真就是一概念，
哎，对，真就是一概念，
矫情有点
纯纯粹粹的是一概念。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像刚才咱俩说烟卡那事儿，
哎，
烟卡无非就是
玩的同样的东西，
对，就是咱们提出这概念之前，咱们也是上了有了公司第一件事儿，也是有工资了，买盒中华吧，抽了他妈快半，就那个岁数来说的话，我可以这么说，抽了一辈子玉溪了，不是抽了一辈子白沙了，我终于抽，我要买盒玉溪尝尝吧，我
翻身农奴做主人，做主人，做主人，
你那比做主人牛逼，你都祖宗了，你知道吗？你那是翻身农奴，你是给祖坟翻土了，你那叫农奴，
喝着高穗儿，嘴有点不利索，
喝着高穗儿。你是想说喝着高碎吗？
对啊，
高碎儿什么东西？
啊，喝着高碎
这玩意儿能加吗？这跟那个老灯儿能加？
今天还说
你今儿怎么那么喜欢加二话音啊？
今儿还说我得展现一下我这口条。我这口条展现的不怎么样，
展示了，至少说你翘舌音做的不错，翘舌还是挺不错。
就是老头人喝着高碎儿，抽着大前门，
大前门其实这个加的倒也不是不行，总比老头儿强了。就说回来了，刚才就是说，
其实它还是一个概念，
对，
就是有一种老菜装新牌的那种感觉，哎，不，那是怎么说吧？
老菜装新牌，
老牌装，哎，老菜装新牌，对、
啊，
其实东西是没变的。就刚才我跟吴老师那会儿闲聊的时候举例，就是那会儿之前我们管那个三拳打不出个屁来，然后一闷葫芦，就是对他的称呼是这个，现在管他叫爱人，然后管那些碎嘴的，然后特别
你吗？咱俩吗？
哎，对，管我们这种碎嘴的叫现在叫艺人啊，对，然后管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情绪价值是什么来着？
以前叫拍马屁
啊，对，
现在叫提供
情绪
价值。
其实换汤不换药啊，原理都是一样的，包括这个什么重养自己，
对对，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好比如说我们之前录的那期节目，就讲着说我们成年之后的男生喜欢打游戏或者喜欢买一些手办模型，就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弥补我们当时不能去及时取自己的
这
个需求，
对
对
对
对对。然后现在我们重新做一段，觉得算是弥补了一个空缺，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去做这件事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做这件事只是单纯的想去，填补一下自己小时候的缺失，
这是一个直接的因果，
对，这是一个直接的因果，
直接的因果
啊，就并不是说我要重养一遍我自己。
所以这些是我其实对这个事儿并不是非常喜欢的原因之一。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情绪价值一样，你看这个东西这个概念没有提出来之前，大家就没有拿这个东西当回事。
哎，
现在这个概念一旦提出来了，概念提出来紧跟着就是需求的出现。现在为什么？以前我们跟你说，以前就是我买不了的东西，我现在买。就像你很容易出现你刚才所说那种什么呀？我以前想买东西买不了，我现在我终于找到一个理由，
哎，
把我这个行为正当化，或者说把这个行为就是我至少对我而言合理化了。
对，
然后这东西，哎，这东西你知道就很容易被什么拿走，很容易被消费主义拿走了，这东西，说白了，所以说什么概念可以提嘛，可以提，但是。就概念和需求这东西，就你没有必要非给它，
就不用
正视需求，
正视，对对对对对，
正视需求就得了，你没有必要正视概念。 这个就有点没意思了，这个东西。
其实咱俩说这个就是那重养自己，就是定概念这个事儿啊、
嗯，
跟我们之前讲的很多都是相同的。
嗯、
我们要知道的是自己的需求，而不是被互联网制造出的概念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对对，满足自己。
对
对
对对，就是不是说因为有人说了，哎，我要重养一下我自己，然后他们做了这些的事儿
啊，然后我也得跟着，
啊、然后我也得跟着家、啊、去重养我自己。但其实那可能不是你的想法，不是你的需求。
对对对对、
啊。
所以还是正视需求吧，我觉得
正视需求。
至于概念本身，咱们今天只聊了一个说重养自己的概念，包括这两年其实被提出来概念太多了、
嗯、
无论除了刚才的什么这种什么情绪价值以外啊，
最开始是备胎，后来是舔狗、现在是高情绪价值男士、
听着一个比那什么，其实事儿他妈一回都挺扯的嘛，这事儿最主要是这东西在这东西它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吧，它其实就是一个妖魔化过程，说白了就是一个妖魔化过程。现在比如我觉得前两年
嗯，
就是那个某一个偶像艺人不说了吧，然后之前反正咱们小圈子里传的很多是什么要买他一张票
啊、
哦、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就是说你就是说对姑娘们说
啊、
哦、姐妹们，你们不咱们不能亏待了自己
啊、
哦、裸带也要买了一张票，这是我们的青春呐。就是大概这个话说之后，大概就有人知道那是
你他妈那会儿是不是放贷去了？我操！
我那时候给他们提那个视频要求啊，那个
群里煽风点火的就是你啊，
口气特强啊！这个事情你看，所以说你说有些高概念，其实你像他那什么，嫁给自己的青春，
嗯。
这个其实他这个概念都不如那个重养自己，
还不如重养自己，
因为那个还有点需求，就是个人需求，对不对？那个纯粹就是一商业商业设计，那个他妈就是一定要嫁给自己的青春，就是纯粹的商业设计。然后真有帮小姑娘给这玩意儿买单去，而且还得脱了衣服买这单，你这玩意儿你这，
吴老师，
我也不想说那么傻，我都说不太机灵吧，是不是？
其实吴老师的内心独白是：下次有这种需求可以直接联系我。
不，我没钱。但是我国展区有账号、啊，是这我们属于既得利益者。这段能播吗？
这段应该可以。
我国展区是电影区，电影那帮明星不也演电影吗？
啊、
对吧？
啊，
圆过来了吧？
啊，圆过来了，就算圆过来了，
圆过来，圆过来，
圆过来，圆过来。
我觉得审核应该看不到，
应该看。对，从前一段就这惨叫，
什么玩意儿？过，什么玩意儿？咱俩讲不出东西来。行吧、嗯，那差不多这样，
就这样，
差不多、
嗯。
我看不见时间，但估计也差不多，
差不太多，差不太多。嗯，
行，那这节目到此为止，然后谢谢大家收听，然后
谢谢大家收听，
可以一键三连，给我们关注一下。然后现在的视频质量还稍微微有点糙，
嗯，
有点糙，这么承认，我们也在慢慢的进步。然后就看这期开始，就是上期开始。有些前情提要一些东西，包括前情提要我设计了半天，我说把 logo 放左上角，然后把那个什么题目放右上角，我越放越觉得，越排版越觉得那么难看呢，我排出了一种，你知道，排出一种80年代那个电视购物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差底下一个6888888，你知道吗？
咱就说咱90后就是纯，其实不用硬往80后
贴，就也别黑他们是吧？就一有锅就是80后的，有好的就90后，
咱丢人就丢90就行了，别非拉着80好不好？
我们就不带他们玩了。
然后视频操其实跟我们本人没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很细致的，
主要跟后期有关系
啊，是吧？
对、
啊、
我是后期吗、啊、
不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想想
我在考虑你下一句话是添油加醋还是真的替我说话，我在考虑，
那我肯定是替你说话，
两种啊，那就是添油加醋，
主要是你看，
那我知道了，添油加醋，那我知道。
乌老师也是很辛苦，对吧？然后从剪辑到录制到后期宣发，哎，全都是他一个人。
我知道有一种玩法叫捧杀，是这意思。
然后吴老师加油，
说半天，最后加油，这跟他妈这那个什么视察灾区似的。哟，这伤这么惨呐、啊？哟，那你们
保重啊！我先走了，你保重啊！
伞呢？打着，不知道下雨啊，干不下来。行，这最后骂的有点多了，
有点多了，
就这么着。
就这样，好，谢谢大家收听。然后，一键三连，哎，左边或者右边，哎，比心。
视频不应该这，哎，
没关系，反正哎，
都这就可以了。别走，你最后干嘛的呀？